姜维中计，失了计程。他跟马尊讨了一令，由天水到蓟城来看望母亲，唯恐蓟城有失，母亲有什么危险。他赶到蓟城来一看，老太太倒是很平安，但是姜维再想出蓟城不可能了，让人家西蜀军呢把这个蓟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。蓟城城池不大，没有粮草，把姜维愁坏了，这不得活活饿死吗？他站在城头上这么一看，只见人家西蜀军校货压粮运草哦，那一车车粮草从他眼前过，姜维能不眼红吗？干脆我出去抢一些得了，倒是挺顺利。哎，姜维由城里出来抢粮来了，可是粮车也抢到手里了，再想回蓟城不可能了。就在姜维出城这时候，人家魏延就把蓟城给取了。这下姜维就急了，他想拼着命也要把这蓟城夺回来，但是再想夺呀那可困难了。怎么呢？由打上邽，也就是说天水存粮的这地方起，一直到蓟城这儿，一眼望不到边的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。姜维一场血战，他首先杀败了两员将，就是张仪和张翼，第三员将上来之后啪一下迎面就刺了他一枪，幸亏姜维躲得快，要不然呢不死带重伤啊。哎呦，姜维吃了一惊啊，西蜀将军之中使枪的不少啊，这是谁？他看这员小将比自己这个年纪大不了几岁，也可以说是差不多，胯下五指马，手持丈八蛇矛枪，乌金盔乌金甲，皂罗袍，圆睁火眼呐、啊，就差一部胡须了，跟当年的张飞张翼德是一模一样，那能差多少啊？这是张飞的公子张苞啊。哎呦，张苞这丈八蛇矛枪这厉害，他恨不得这一枪刺过去就把这姜维啊挑几个窟窿。幸亏是姜维的这个武功啊，换别人今儿个还真就完了。他与张苞大战了几十个回合，嗨，姜维现在心绪不好，心里都很乱，杀不下心里怎么打呀？今天呢，我算便宜了你，我不跟你在这儿恋战了，咱们改日再会。姜维一拨马，又碰上魏延了，最后是赵云、赵子龙。别说姜维呀、啊，那谁也不行啊，把姜维给累坏了。这好不容易，这才杀出了这个重围，把那粮车也给人家撂下了。最后身边还剩十几个人了，来的天水关，他想来见马尊，人家马尊不见他，一顿乱箭就把姜维啊给射退了。他身边的那十几个军校都死在了城前，最后啊就剩姜维姜不越自己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没想到这么大的姜维直落得是上天没有路，入地没有门呢。蓟城也回不去了，天水也进不了，这叫我该当如何是好呢？我只好去投长安，就这一条路了。哎呦，人困马乏呀，简直姜维在这安桥上都要睡着了，他也不知道走出来有多远了。只见前面一片密林呢，突然间密林里一声炮响，跟着呀由打密林中推出一辆四轮车来，车上坐的正是那位汉丞相诸葛亮。诸葛亮在车上看见姜维了，微微一笑，不曰：还不下马早降，等待何时啊？ 啊！姜维这么一看，哦，这就是那诸葛孔明啊！我，他真想要和诸葛亮拼命了。他拧着手中枪这么一看呢、啊，算了吧，怎么了？看诸葛孔明身旁左右战将不下百员，四面八方都是人家西蜀的人马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冰山将海，一个姜维，几个姜维，你也杀不出去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姜伯约前进不得，后退不能，既然人家诸葛丞相说了，你还不早降，还等什么呀？哎，姜维叹了一口气，他望着天水的方向，马尊将军呐、啊，并不是我姜维负你呀、啊，我今日要是不投降，不投降行啊，你大开城门把我放进去，你在城头上传令乱箭齐发，这不是活活逼我姜维投奔西蜀吗？想到这会儿，翻身下马了，下马了啊，下马归降啊，来到诸葛亮的跟前，上前十里，诸葛丞相赶忙由四轮车上下来，一把搀住了姜维，拉着姜维的手上下打量，哎呦，从情绪可看得出来呀、啊，诸葛亮对姜维那是非常的喜爱，哎，可以说是眼了看心了爱。诸葛亮点了点头啊，伯约，我自出茅庐以来便求贤者呀，欲传授平生之学，恨未得其人，今遇伯约，我愿足矣。诸葛亮把自己心里头埋藏多年的这些话今儿个全说出来了，感情诸葛亮啊，老早就想找一个得意的学生，好承袭自己所学，继承自己的大志。今儿个当面，诸葛亮就告诉姜维姜伯约了，我打出茅庐辅佐刘备那天起，我就想找一位贤德之士，把我所学的这些本领全交给这个人。可惜呀、啊，我访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访寻到。哎，过去可讲究这个，在老年间呢，说是要拜师学艺，那不是就一句话，嘿，我说啊，您是我师父了，行了，这就算完了，那哪行啊，徒访师三年，师访徒三年呢、啊、互相访访这就得六年，老师啊得了解学生的品行，学生呢得知道老师的好恶，那么简单呢、啊、诸葛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呀、啊、想找一个得意的门生，传授自己平生所学的本领，毫无保留的我都教给他，哎，就是始终没访到，没想到今日在天水巧遇了姜维姜伯约，诸葛亮是格外的高兴，所以一见姜维的面就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，姜维是十分感动，二次给诸葛亮施礼啊，伯约不必多礼，随我来。呵，高兴的诸葛亮手拉着姜维啊，肩并肩，这叫手挽手一块走，上哪儿去啊？回大营啊。回到大营来，诸葛亮款待姜维，然后跟姜维商量，伯约啊，你看这天水得怎么一个取法呢？姜维一听，丞相，您不必担忧，在这个天水关里边，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此人姓梁名旭，跟我致厚，待我给他写一封书信，他会自然的 出城纳降，双手献官。诸葛亮一听，这不错呀，兵不血刃呢。伯约，你赶快起来。是，姜维答应了一声，当场修书，把信写好了，叠好了之后，就拴在那凋零箭的那个箭尾上，用弓叭一下把这支箭射上城头。您倒找准了时间呐，您看看是不是梁旭在巡城啊？他什么时候才接班，什么时候才下班呢？全没弄明白，腾一下把这箭就射在城上去了。有个小校捡着这箭，这么一看箭尾巴上，这什么呀？哎呦，这是封书信，快交给马尊将军。交马尊将军啊，人家在天水这会儿那是第一把金交椅啊，什么事儿都得告诉他呀。小校也没看这信，就给马尊送来。马尊把这信展开一看呢，腾的一下他蹦起来了。嘿，好啊，姜维啊，确实归降了诸葛亮。合着现在他才弄明白，至于啊夜间攻城啊，火光中那姜维是真是假呀，他根本都没弄清楚。现在这可证实了，因为什么？他认识姜维的笔体呀，这是姜维亲笔信写给梁旭的，让他拱手归降西蜀，而且还献城，同时说要把我和夏侯茂捆起来送到西蜀大营去。这还得了，我得跟夏侯驸马商量商量。马尊把这信就交给这夏侯茂了。这位夏侯驸马一看这信呢，脸就白了。说实在的，这位驸马胆子早就吓破了。原来他一出洛阳时候，那个威风劲儿啊，再也找不着了。他可知道这诸葛亮的厉害，让赵云给打了个落花流水。现在诸葛亮把他给放出来了，是让他来劝降马尊的。我到这儿不单没劝，猫的这会儿我也不回去了，这诸葛亮能饶了我？哎呀，马将军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驸马，以我之见呢，咱不能束手待毙呀，不能等人家把城陷喽。就是啊，这么着吧，驸马爷，以您的名义摆上一桌酒席，把这梁旭和这银赏啊全都叫来，就是说他们守城有功，您呢赏他们一杯酒喝，就在这酒席宴上咱们把他捉住斩了就完了。哎，夏侯茂一听这主意不错，你赶快去请。马尊派人呢就去请这梁旭去了。梁旭感情也知道信儿了，因为那城上那么多的军校，不能说没有梁旭的亲信。有人呢本想把这信夺过来给梁旭送来，唯恐怕出什么破绽，也不知道这信是怎么回事。后来知道了，感情守城小校已经把这信送给马尊太守了，有人就跑来报给梁旭了。梁将军，您可千万要小心，我不知道这信写的是什么，反正是西蜀大营射上城头的，有人把这信呢给送到帅府去了。什么？有人往城头上送信？这是封什么信呢？他赶忙派人打听，这打听明白了，是姜维啊给他射来的一封书信，让他献城。马尊呢拿着这信去见夏侯茂去了。梁旭一想不好，他赶忙就把银赏找来。不用问呢，伯约已经归顺西蜀了，他不能无端的往城头上射信，准是劝咱们献城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俩人正这儿商量着呢，有人进来禀报，说是夏侯驸马要宴请梁旭将军。梁旭一听，我不去。怎么？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，甭问，这里头准有事儿啊，准是马尊呢 和夏侯茂商量完了，把信也看明白了，这是要捉我。尹赏一看，嗨，兄长，这么点小事您何必急成这样？既然咱们的好友姜维、姜伯岳已经归顺西蜀了，他那么大的本事都能归顺西蜀诸葛亮，说明这个人呢是个知时务者，咱们怎么不能向这位好友学一学呢？这宴咱们也不去赴，干脆现在就开城把西蜀军接进来，不是就全完了吗？梁旭一听这主意可真脆，那就这么办吧。两个人披挂整齐，和率领着自己亲信的人马一声炮响大开城门，随后这俩人领着头就来捉夏侯茂和马尊来了。您再看这驸马和这位马太守，哼，这二位骑马就跑啊，哎呦那可怜哦，那马连鞍子都没扣上，合着铲骑着，还管那个，只要能逃命就行啊。俩人从西门就跑出来了，跑出几十里路来，这才算定了定神，回头看看，好在西蜀军校没来追啊。这二位往左右这么一砸嘛呀，哎，这倒不错，所有的军校一个没带出来，只带着那么十来个家丁。这位马太守还得问这驸马爷，咱们上哪儿去啊？咱们回洛阳吧。哎，夏侯茂摇了摇头啊，马尊将军，你看我只落得这步田地，我怎么回都面君？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皇帝？那您说咱该怎么办呢？反正不能在这儿待着，那你左近没朋友了，咱们能不能到上归去？哎呀，马尊一皱眉，驸马，上归啊早就归了人家西蜀了，咱根本去不了了。继承您想想，继承要是能行，我们还能在这儿愣着吗？可也对，这么办吧，咱俩呀先到西羌去，找一个背风的地方先眯几天，等候等候消息，然后咱们找个台阶再回洛阳也不迟，你意下如何呀？马尊一听，我还什么意下如何呀，就听驸马您吩咐吧，您说上哪儿去全行啊。怎么呢？只要是北魏的地盘，谁敢惹您呢？谁敢不接待您？您是当朝驸马，嘿嘿。夏侯茂把袖子这么一掸，别提这当朝驸马了，走吧。这俩难兄难弟的跑了，他们两个跑了，梁旭就把诸葛亮给接进了天水。诸葛丞相在这歇兵几天，犒赏三军呐，让梁旭呢镇守天水。呵，这次北伐可以说是旗开得胜啊。这位诸葛亮没费什么吹灰之力，就取了南安，夺了安定，既得天水，那可真是声威大振，远近的州郡望风归降。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前出祁山，兵临渭水西岸，这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。六出祁山第一次，这祁山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甘肃西和西北。哎呦，西蜀这威风可了不得了，探视马已经抱进了洛阳。这位皇帝曹睿一听，哎呀呀，我派去的这位驸马兵马大都督夏侯茂30万人马，合着他一个没剩啊，都给我交代了，我这个皇帝一共能有多少个30万人马呀？赶快大聚文武，商议对策呀。这怎么办呢？赶快得想主意。如果说诸葛亮兵过渭水，取长安，直奔洛阳，那咱们就全完了。这时有人推荐，陛下，您必须 得拜曹真大将军为帅，我看只有他能够敌敌诸葛亮。哦，曹睿一听，谁都行啊，只要有人能去长安拒敌，寡人我就放心了，反正不能让诸葛亮把人马带到洛阳来呀。曹真将军，你可挂帅？曹真这么一听，双眉一皱，这曹真可不是夏侯茂啊，不像夏侯茂那样。那当然，那夏侯茂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。曹真心想，我能敌敌得了诸葛亮吗？哎呀，启奏陛下，臣唯恐不称职啊，我呀不够这个都督的资格，是不是请陛下另选高明啊？曹睿一下愣住了，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曹真，拜曹真为帅，人家还不担当，说不行，不够资格，这怎么办呢？从文官之中走出一个人来，这人年纪很大了，来到曹真的面前，我说曹真将军，你乃是辅国的栋梁啊，也曾受过托孤之重，你怎么能够推诿呢？现在国家有难呢，诸葛亮领数十万人马兵出汉中，眼看就要得长安进洛阳了，你身为国家大将军，万岁降旨了，你怎么能够推诿呢？这个曹真一看，说话的不是旁人，是老司徒王朗啊。这位啊，今年76岁，须发皆白了。王朗不高兴了，那当然呢，你这样辅国大将，对了，皇帝委派谁，谁都推辞，那还像话吗？哎呀呀，老司徒，并不是我推却，是因为我学识不济，我没有什么真才实学。王朗听着这会儿，把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曹真将军，你太谦了，今日要想领人马兵出长安拒敌诸葛亮，舍将军还有他人吗？只有你了，请陛下传旨。曹睿当时拜曹真为大都督，统帅人马20万，还是总领关中各郡的兵马。曹真一看这推辞不了了，当时谢了恩，不过我还得推荐一个人。推荐谁？此人姓郭，名怀，字伯季，如果他做我的副帅，我们兵出长安取胜可望，就能有打胜仗的把握。曹睿当时就答应了，封这个郭怀为射亭侯，领雍州刺史，拜为副都督。刚传完这道旨，王朗司徒上前一步，陛下，老臣不才呀，我虽然很驽钝，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是个钝刀子，我才真是没有真才实学呢，但是呢，我愿意陪同曹真将军前往一战。哎呀呀，曹睿一听高兴了，老司徒不顾鞍马之劳，愿随军兵出长安去战西蜀，真是国之幸也，立刻就拜这王朗为军师。随后曹睿就在这洛阳城外亲自给曹真饯行，曹真也够威武的，皇帝领着文武百官离洛阳10里，给这位大都督亲自来饯行，这是多大的光彩呀！他把这3杯酒接过来，祭天祭地，最后这杯酒才把它喝下去，然后辞别了皇帝， 上马登城了。这一路上那就甭说了，走的哪儿自然有一番迎送。曹真的人马来到长安，曹真的心情很紧张啊，说现在就要会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了。自己不是不知道，吴太祖在世的时候，太祖武皇帝曹操曹孟德对诸葛孔明都惧怕三分呐、我领的这20万人马能拒敌诸葛亮吗？他到了长安，刚把人马扎住，有中军来报，启禀都督，辕门外有人求见。曹真一愣，在长安的这些文臣武将该见的全都见过了，可以说大小的官员一个没落，都去迎接我去了，接风酒也喝完了，现在谁来见我呀？我在长安这儿也没朋友，可曾问过名姓？问了他不说，说是非得见着您才能说出真名实姓呢。曹真点点头，你等小心伺候，待此人来见。这小心伺候，这是一道暗令，告诉这中军，你们注点意，他说来求见我，还不报名姓，万一要刺客呢？曹真想到这儿了，王朗也想到这儿了。王朗一看呢，不行不行，怎么呢？您是兵马总元帅大都督，刚到长安，来了个没名没姓的就求见您，一旦有点意外，我这个当军士的担待不起，要见也行，我得先见。说的这会儿，王朗随着中军就出去了，功夫不大呀。王朗回来了，还没等进大帐，他是哈哈大笑。曹真一听奇怪，老司徒遇上什么高兴的事儿？
司徒，你可曾见到了来人？
哎呀呀，都督，您猜求见您的这位是谁呀？
我怎么能猜得到呢？
那我就告诉您吧，是夏侯驸马。
这个，
嗨，曹真心说，我都替他害臊，我都不愿意见他。他来见我来了，那怎么办？见见吧。
请他入帐，
还得下个请字。这夏侯驸马由外边进来，进得帐来，众文武一看，谁都没敢乐。怎么呢？这位夏侯驸马太惨了。这么大的一位当朝驸马，曾经统过精兵30万，现在怎么这模样跟赶脚的一样啊？浑身土，满脸泥呀、衣服撕得一条一条，一片一片的，旁边还跟着一位，那是谁呀？天水太守马尊。这二位也不知劫哪儿钻出来的，好不容易算奔到长安来了。因为夏侯茂听说了这次皇帝又拜曹真为大都督了，那没得说了，这曹真不是外人呢，是自己家里人，我见见他也不算丢丑。就这么着，仗着胆子来了。曹真呢也不好得罪呀，不管怎么说呀，这是清河公主的丈夫啊。曹真也没问什么，先把这位驸马请到后帐沐浴更衣，然后设宴款待。酒席宴上，夏侯茂把自己兵败的经过说了一番，曹真的心情更为沉重了。王朗看出来了，都督不必忧心，来日我们要会西蜀，您可以严整队伍，大展旌旗，老夫亲自出马，我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，是拱手而降，蜀兵不战自退。 呵，这老王朗真能吹，他万万也没想到出兵一战，自己被汉丞相骂死在阵前。